弟兄姐妹朋友们，新年主内平安快乐。好，感谢神恩典。今天我们是2024年的第一个主日，从今天开始，我们今年上半年其实会到七月份，我们会一起来传讲马可福音。因为我们发现从疫情以来，我们国一堂其实来了很多很多的新朋友，所以我们就今年的团契跟小组查经呢，我们也着重在马可福音的一个 查考。然后我们的讲道从一月份到七月份，我们会逐段的来讲解马可福音。四本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相对是比较短一些的。大家可能都留意到，我们有四个福音书，从不同的角度一起来这个来让我们来领受这个福音，所以他们都叫福音书。好，那马可福音有它的特点，它虽然短，但它的专注就在耶稣基督跟他的这个十架的救恩，就是福音的里面。所以我们盼望就借着这个今年的这个学习，我们更好的来明白，来领受，也来回应耶稣基督的福音。什么是福音？其实福音就是好消息。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听好消息。那个过节的时候，有哪里有降价好又便宜又好的东西，我们大家 都喜欢听着好消息。如果我们是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找到了工作，这对我们来讲是个好消息。如果我们身体在软弱的过程中，能够医生给我们转介到一个好的医生，就家庭医生给我们转介好的一个专科医生，而且及时给我们安排我们的各种的治疗，对我们来讲是个好消息，因为可以帮助我们摆脱这途径。但是更大的好消息其实是关乎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的，那是更好的一个消息。福音指的就是关乎我们生命的好消息。那我们今年就是刚才讲到，我们今年要一起 来查考，也一起来思想分享这个马可福音的一个信息。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的记载，马可当年曾经跟着保罗、跟着巴拿巴，参加了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好，然后后来他也是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那边看到，他也是彼得的一个很亲密的同工。所以马可可以说，他当年是跟初期教会三个很重要的使徒，跟彼得、跟保罗、跟巴拿巴都一起同工服侍过，一开始就参与这宣教。他也在当初初期教会最重要的三个中心点，在耶路撒冷住过，在安提亚住过，也在罗马住过。所以他在服侍主、跟随主耶稣的那些年间里面，他对整个的福音的了解，虽然他不是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之一，但他对整个福音的了解还是非常完整，也是非常直接的这种一个了解。这是神，我们相信神借着马可给我们留下这马可福音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考量，一个用意。那在第一节，马可福音的第一节一开始就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就让我们看到这整个的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中心、福音的起点、福音最后的结束，其实都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过去十二月份圣诞节庆祝，我们很多信息都谈到这一点。那耶稣这个名字呢，其实在希伯来文就是耶稣亚。当年神差遣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所以给他的名字耶稣亚。耶稣亚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或者耶和华是拯救，或者耶和华救恩，都是指的就耶和华神拯救他的百姓。那希腊文就是耶稣，所以在新约里面一直用希腊文耶稣。我们就当年 当天使跟约瑟、哦、跟耶稣的这个圣母亲玛利亚怀孕以后，约瑟本来不是要把他休了吗？然后他在正在想的时候，做梦当中天使跟约瑟说，说你要给他起名，要出生的这孩子他是从圣灵感应的，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从将他的百姓，将神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就是拯救，这也是福音的一个核心，福音的中心。基督呢，他的意思是一个受膏者。在旧约的时候，君王、先先知跟祭司是需要受膏礼，然后分别为圣来服侍神。到了就是耶稣的那个年代，就是这个世纪初的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人里面，基督这个基本上都已经是一个共同的，对以色列来讲都是一个共同的一个盼望，就是神在旧约里面借着许多的先知应许以色列民，神要差遣一个救赎主，差遣一个来自大卫子孙的一个末世的一个君王，要把神的百姓拯救出来，带领他们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所以基督可以说是一个称号，英文叫 title， 就是耶稣的一个名号，就是耶稣就是神在旧约应许的那个拯救者基督。所以在圣经里面大家经常看到耶稣基督经常连在一起，经常连在一起，耶稣是他的名字，神给他起的一个名字，基督是他的一个名号，代表着他是神所预言差遣的一个拯救世人的一个拯救者。福音这个好消息，它的核心，它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的整个的生命，耶稣他的教导，他在世上的33年期间他所做的一切，特别是最后那3年他出来传道，到成就在十字架上的整个救恩，也就是他的受死，他的复活，还有后来他升天，他还允许还要再来，整个有关耶稣的完整的就是福音，就是我们要今天要领受这个好消息。那今天我们就借着约翰福音1章1到20节，我们从3个方面来认识耶稣基督这个福音，耶稣基督这个好消息。第一方面就是香风预备人心的赦罪之道，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赦罪之道，神也差遣了一个香风来预备人的心。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是神的爱子，神的独生子，是天父所悦纳借着圣灵赐能力的一个神之爱子。耶稣基督这个福音也是福音，也是一个使命，是一个使命，是有门徒来跟从传言的一个使命。好，第一方面我们就来先来思想香风预备人心的赦罪之道。从2节到8节，我们就看到在马可福音的一开始，他没有去记载，不像其他福音书去记载耶稣的出生的一个经过，他一下子就进入耶稣基督的传道。但在耶稣基督传道之前，先有了施洗约翰出来，所以马可福音的1章2节开始就马上进入引介这个施洗约翰。2节开始那边，马可告诉我们说，正如先知以利亚、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鞋带也是不配的。 我是用水给他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马可借着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0章3节的地方，神借着先知告诉以色列民，告诉以色列民，将来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所以按照以赛亚书这个应许，施洗约翰就来了，施洗约翰就来了。因为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就是来为主预备道路，也是在马拉基书，就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的3章1节，那边同样万军之耶和华跟借着马拉基先知跟以色列人也在讲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绿叶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所以照着神的应许，施洗约翰就来了。这是第4节马可讲说，照这话，就照神在旧约借着先知所应许的这个话，施洗约翰就来了。他来要为耶和华神来预备道路，要修平神的道路，其实是要为神来预备人的心，能够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后面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的一个见证。在这边我特别留意，请大家留意一个我用红字标出来的，在马拉基书3章1节那边讲到耶和华神是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马可当然知道马拉基书的经文，但是他在引用，在这边引用这个旧约先知的时候，他特地把这个改了，把改成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面预备道路。也就是对于马可来讲，他就认定来的这个耶稣，施洗约翰所预备道路的这个耶稣，就是耶和华神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好吧？当然也是圣灵启示的马可，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对神的话是一点都不敢去改的。所以借着这个小小的一个改变，把我神说的我改成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指着就把施洗约翰的一个服事的目标指向了耶稣，而且是指向了耶稣是耶和华神自己本身来到了他的百姓中间。所以这边就第4节接着讲，照着神的应许，施洗约翰就来了，就在旷野开始施洗。我们经常给他叫称他叫施洗约翰，就是他来了就在约旦河里面为以色列百姓施洗。当他施洗是一个悔改的一个洗礼，跟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接受的洗礼是很大不同。我们在使徒行传19章就知道，后来接受施洗约翰施洗那些人还要再领受耶稣的救恩，领受圣灵的洗。不过施洗约翰的洗非常重要，因为他是神亲自差遣他来的，神亲自差遣他来到以色列人当中，引导以色列人能够预备他们的心，让他们看到他们的罪，看到他们的需要，让他们能够预备来领受耶稣基督将要成就的救恩。所以施洗约翰当年他也传他的信息，传要人悔改的信息，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很严厉的信息。他的信息同样要求以色列人，他们心思意念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要改变，要让他们有一个改变的生活方式，能够来显明他们心意的改变，然后就借着给他们施洗一种外在的一个表征，表明他们这种心智悔改的心智跟他们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的一个心智。当年 使徒约翰他穿着这边第六节讲到说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啊、那为什么要他要穿戴这个骆驼毛的衣服，因为他要让以色列民知道他就是神所应许来的那个先锋、啊、就弥赛亚的先锋、啊、因为神在马拉基书第四章五到六节，也就旧约圣经的最后两节经文，神讲到说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边去。而以利亚当年他的穿着就是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当年以色列王亚哈舍王他就因着以利听他派出的人回来跟他讲说他们遇见了一个人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啊、故事我就不详细讲，他因着他的穿戴他马上就认定这个人就是以利亚。所以对以色列民来讲，他们从施洗约翰的穿着他们一下子就明白他就是神在马拉基书最后所应许的先锋，也基督的先锋，受膏者的先锋以利亚，也就是这个先锋将来要指见证要指向的人就是以色列民所盼望的基督，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这个耶稣。所以施洗约翰他就在他的传道里面在第七节第八节那边特别来讲到，他说那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因为当年解鞋带是一个地位最低的奴隶所做的事情。他用这个主要是来表述施洗约翰自己在耶稣的面前他的地位是非常的卑微，非常的卑微，连一个最低的地位最低的奴隶的地位都不如，因为还不配，还不配。施洗约翰他是用水施洗，可是他告诉他们来的这一位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他能力比他大，而且他要用圣灵跟火给他们施洗。圣灵跟火的施洗跟施洗约翰单单的用水的悔改的洗很大的不同。不同在哪里？不同在耶稣基督的赦罪之道，他用圣灵来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圣灵洁净我们的内心，改变我们整个的内在的生命。用火施洗也意味着一个审判，因为后面他讲到他要燃尽他的肠，要把堪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是施洗约翰一开始就把耶稣基督要介绍给以色列民，让他们知道在他后面来的这一位他要用圣灵来为他们来施洗，来改变他们的一个生命，这是真正的一个赦罪之道。今天我们这信息只是马可福音的一开始，下面的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会慢慢的按照马可福音的经文，我们慢慢来更多来了解来明白这个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赦罪之道它的具体的一个内容。但是他一开始就已经讲了这个赦罪之道是要用圣灵用火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洁净我们的生命，也是要来审判这整个的一个世界。我们中间有不少的福音朋友，我们很感恩神在过去去年带了270几个新的朋友到我们中间，当然这些朋友有的是已经基督徒，但其中不少也是福音朋友，今天坐在我们中间同样有不少的福音朋友。对我们福音朋友来讲，其实要能够得到这福音，得到这好消息的第一步，很关键的第一步是要明白认识到我们需要这福音，我们需要这个赦罪之道，也就是第一步也要知道我们自己有罪，我们的罪需要被解决， 就像一个人他首先要明白，要承认，要接受自己身体有病，他才会去找医生。就像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他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第一步，我们需要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来明白我们身体有病，我们需要医治，我们需要的福音。可能很多人一开始都觉得我过得好好的，我什么都不缺，我什么都不要。其实不是我们真的不要，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需要。这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使命，是我们弟兄姐妹们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我们要把我们的福音朋友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能够看到他们的需要，借着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借着我们对福音的一个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他的赦罪之道的认识，就像当年的施洗约翰一样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预备人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前天正道小组开始第一次的幸福小组聚会，我看到他们的一个短的消息，我心里非常的感恩。他们说第一次聚会他们有19人参加，其中有10个福音的朋友，有10个福音的朋友。我为着这10个福音朋友感谢神，因为他们看到这福音的需要，他们明白他们需要福音。也许一开始他们不是很清楚，但他们愿意来，愿意来，这种内心的渴望非常重要。我也为这真道小组的弟兄姐妹们感恩，因为要让10个福音朋友参加这聚会很不容易，他们付出了很多的生命，很多的精力，很多的时间去接触，去关心，去陪伴这些福音朋友，然后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其实过去就刚过去这去年，我们有4个团契跟小组，也举办了4次的幸福小组聚会。每个小组都经历过这个过程，他们借着神给他们的这种生命、这种爱、这种改变，把福音朋友引导到主耶稣的面前，把福音朋友带入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这就是我们今天传讲的这个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是赦罪之道，但他需要我们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预备他们的心，预备他们的生命，让他们能够来领受主耶稣这美好的赦罪之道，这好消息。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天父悦纳赐人的神之爱子。第9节那边讲到，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侍候他。马可同样没有详细去介绍耶稣接受洗礼之前的一些 的安排，一些过程。其实当初耶稣要受约翰的洗，约翰不给他施洗的，他说你 不需要受洗，反而是约翰施洗，约翰应该受他的洗，因为他知道他比他大。但是主耶稣跟他讲了一句话，这一次请暂且许可我来尽诸般的义，尽神诸般的义。所以很显然，马可列掉了这些过程，他的专注点不在耶稣受洗本身这个事情。从这经文来看，马可他所专注的点是要 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受洗的处境当中他所承受的，他所领受的。领受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经文要一起来看的。首先马可一个见证说，耶稣从水里一上来，受他洗一上来，顺便说一下，在马可福音里面他很多用词都是很特别的，特别是他用了总共在马可福音里面用了42次英文字，这个 immediately 就是马上立刻即刻，所以大家如果小细心的话都会去慢慢去观察，在今年上半年我们慢慢都会看到这个特点。他这边用了一个从水里一上来，这是非常紧促的，就 一上来马上发生的一个事情。一上来就看到什么？看到天裂开了，天裂开了。天裂开对于以色列民来讲，他们就会马上想到以赛亚书64章第一节，神的，那是一个祷告，其实也是一个神的一个应许。神会裂天而降，耶和华神裂天而降。裂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只用在两个地方，一个就是耶稣受洗上来这个天裂开，第二就是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整本新约圣经就用这两个注出，这两个注出有它特定的一个含义。那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亲自从天上下来，因为天裂开是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天裂开也打开了一个门，就幔子裂开打开一个门，让人可以直接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天上的天裂开，神下来，地上的幔子裂开，我们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都是让我们看到神耶和华神对人他子民的拯救，也是跟子民的同在，跟我们的一个相会。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马可所记载的耶稣受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焦点，一个目标，就是神借着受洗，耶稣受洗的这个安排，他让圣灵的能力建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从这受洗跟后面耶稣受试探之后，主耶稣就开始进入他的传道的一个事工，所以 从这之后圣灵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虽然主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在他传道的过程中，他的行神迹的很多能力是从不是因着他自己是神子圣子的身份来行的，他其实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行的。圣灵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他受洗这时候，神让圣灵建在他的身上，赐给他能力。这其实也是在以赛亚书11章42章那边神的一个应许，耶和华神的灵要建在他的这仆人的身上，耶和华要赐灵给他，他将公理传给外邦。其实主耶稣基督自己在路加福音那边，路加福音第4章那边记载，耶稣在安息日进入圣这个会所敬拜，他们给他一卷以赛亚书，他读了以后就64章的以赛亚书，他读了以后，他就跟他们讲说，今天这个经就应验在你们中间，在你们眼前了。因为那经文同样讲到，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主耶稣借着这个话，其实也是跟人来见证，他就是神在旧约所应许的，那要用圣灵来膏他的人，他就借着圣灵膏在他身上的圣灵，他能够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这是受洗的其中一个点。受洗的第二点是神天父 上帝亲自从天上发声音出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父神对圣子耶稣基督在施洗约翰面前的一个公开的一个宣告，公开的一个见证，公开一个确认。父神的宣告，施洗约翰他看见了，他就来见证。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尾巴那边，他就讲到说，证明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圣灵同样感动彼得，西门彼得也能够来宣告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甚至连外班的百夫长，在耶稣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同样一个宣告，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天父自己来宣告，来认证耶稣是他的儿子，是他的爱子，是他喜悦的。神也借着施洗约翰，借着彼得，借着外邦的百夫长来做这个见证。他们都是有福气的，因为他们能够借着他们的肉眼看见，或者借着他们的心灵眼睛看见，能够看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如果能够同样用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能够承认，能够接受，能够看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同样是有福的。这也是我们福音，耶稣基督这福音的一个很中心的一个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要开始服事之前，神特地安排了约翰，施洗约翰出来传道， 为耶稣来预备人心，甚至为耶稣来安排这个洗礼。然后圣灵跟父神亲自也为耶稣来做一个见证，赐能力给他。我们经常把这个处境看成是对耶稣基督开始传道服事的一个就职礼，的确是一个就职礼。神借着这个，好像就让世人看到他所应许、所差遣的基督要开始在地上来传扬这福音。不过我在这个地方，我看到了另外一个图画、一个图像、一个影像，我把它看到一个神所预备的一个婚礼。我们知道圣经也把神的教会、神的子民的整个群体比喻成耶稣基督的心腹。耶稣当然他是新郎，所有神的儿女的集体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所以在启示录那边讲到，羔羊指的是耶稣基督，婚期的时候到了，心腹也预备好了。婚礼的中心，在神所预备这婚礼中心，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新郎出场之前是有他的伴郎要出来，是吧？今天神所差遣的施洗约翰，就好像耶稣基督的伴郎出来，要把新郎介绍给、引介给会众。给观众，其实不单单是施洗约翰，旧约所有的先知都是，因为摩西跟许多许多的先知都一再指向预言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基督这个救赎主的来临。神竟然花了整个旧约的历史，为这个新郎的出场来预备。其实不单单是旧约的先知，不单单是施洗约翰，耶稣基督的所有门徒也都是他的伴郎。你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当以法利赛人挑战他的门徒不进食的时候，他说以新郎陪伴的人，当新郎还在的时候不需要进食， 因为是欢喜快乐的时候。所以耶稣的门徒人也是他的一个伴郎，也是要把耶稣能够引介给这个世界，给这个世人的。婚礼中当然新娘是受瞩目的，穿着洁白婚纱的新娘受众目的一个注视。在神的这个婚礼里面，新娘同样是受注目，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的，新娘的那个洁白是因着新郎宝血的洁净的缘故，新娘的美丽是因着新郎那个舍己的爱的一个滋润的缘故，新娘的成熟是来自于新郎的不离不弃的陪伴。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们，我们整个的教会，我们能够洁白，能够美丽，能够成熟，全在这个新郎，全在耶稣基督。所以大家是不是看到了，神把整个人类的整个历史，从旧约开始，人类的开始，到将来到新天新地，看成是他所预备所举行的一个大的婚礼，我们都在这中间。启示录那边讲到了，凡被请赴羔羊之宴席的有福了。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们是不是都有份于这个羔羊的宴席？有份的就有福了。所以对福音朋友们来讲，要能够得到这好消息，得到这福音的第二步，就是要来认识这位真神，这位爱我们的神，慈爱公义圣洁的这位神，这位为了我们能够回到天父的家里精心预备的整个的婚宴，整个婚礼的这位神。当然更要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这位用他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用他的爱不离不弃的爱陪伴帮助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传讲的福音，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的好消息。接着马可在耶稣受洗之后就提到，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里面去，在那边接受撒旦的试探。同样马可没有去详细记载试探的过程，其他福音书就有详细的记载。所以马可在这边的一个关注点在他是借着这洗礼，借着试探，让我们看到在洗礼中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同时一起来做这个救赎，从创造人生命的一个这么一个工作。但是他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很快要进入的服事都有撒旦的一个攻击试探在里面。对今天我们来讲，同样我们要时时记着，时时明白，今天我们也在这属灵的征战里面。今天其实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撒旦的这种对我们的干扰，对我们的一个影响阻挡里面。上个主日晚上就31号，我们过一堂包饺子大家感恩分享，有一姐妹就在这个分享中提到，去年当他们在开展幸福小组施工的时候，他们就遇到了不少的来自于撒旦的一个干扰，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是这样，不单单在事工里面，在我们教会开展的各种事工里面，其实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成长里面也是这样。因为撒旦他不甘心人能够愿意回转来到神的面前，他在跟神来争夺世上的人。所以无论是福音朋友，无论是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都需要有这么一个警觉，知道我们今天 都处在这属灵征战里面。当年耶稣基督在整个服事传道的过程中，一再经历撒旦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攻击，甚至撒旦都借着彼得，他带领的彼得做他的一个工作，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第三方面，我们来思想门徒跟从传扬的福音使命。十四节开始讲到，约翰下监之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加利利是耶稣基督他成长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就从那边开始来传神的福音。因为神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其实已经有应许，神的光要来照加利利那边坐在黑暗中死荫幽谷里面的人，所以神的这应许其实是也是显明了世人的一个需要。因为加利利其实是四周都是外邦人，受外邦人的包围，所以神的整个福音其实是要到整个的外邦。这是耶稣基督从加利利那边开始宣讲福音的其中一个用意。那这边也讲到日期版的，日期版呢，在加拉太书那边讲到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指的就是这个日期，就神差遣他的儿子来的一个救赎，也就是救恩。所以耶稣基督他当初的一个传讲，就传讲这整个的福音，救赎的一个福音啊。以后后面我们会慢慢来看到耶稣的 各种传讲的信息跟他的教导，但是在这边主耶稣就要求人一个回应，人的回应就是悔改跟相信。他来了，他向世人来传讲神的这个福音，他要人悔改能够相信。然后主耶稣就沿着加利利的海边走，以后就看到，首先看到西门跟他的兄弟安德烈，然后耶稣基督就呼召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得人如得鱼对当初的以色列人来讲，其实背后的意义是，得人如得鱼背后的意思是神的一个审判。因为在耶利米书十六章跟在阿摩斯书四章那边都讲到，神其实是用这个要抓鱼的这个比喻提到他要对以色列民的一个审判。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就把它做一个转化，本来人都在神的审判的下面，但是耶稣基督他今这次来了，他的得人如得鱼是带出来的新的一个意义，就是他要训练，要教导，要装备门徒，也要差遣门徒，把人从受审判的这个处境下面把他们带出来，带他们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所以他就用这个来呼召门徒，呼召门徒。其中一个原因当然也是他的这些很多这些门徒一开始都是渔民，都是打鱼的，所以他们很容易明白，很容易清楚他的这个意思。主耶稣呼召他们，西门跟他的兄弟安德烈马上回应，所以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接着耶稣基督又看到雅各，看到约翰，同样呼召他们，他们也同样跟随了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在这一段的一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宣传神的福音，他要求人悔改，要求人相信。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相信他的门徒跟从他，同样他们也舍网舍下一切来跟从耶稣基督。他要呼召他们来跟从他，他们真的就跟从他。所以主耶稣基督传讲福音要我们回应，主耶稣基督呼召也同样要我们来回应。 这是福音的核心，福音的中心。耶稣基督今天把这福音放在我们的面前，他这福音是一个赦罪之道，这福音的中心是让我们来认识神的所爱的这个儿子亲自来到这世界上成就这救恩。这福音也是一个使命，要我们所有相信认识他的人愿意跟从他。今天我们的经句是保罗当年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他说在你们，保罗这是他的一个心志，说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姐妹们，这也是我们所领受的这福音的一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跟他被钉十字架。这也是今年，其实不单单今年，是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包括我们整个教会的一个使命。神给我们一个使命，就是要来齐心承传福音，要锐意来建立门徒。跟从耶稣基督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所做的我们要跟着做，当然不是靠我们自己，靠神的能力，靠神的恩典。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自己的恩典，你的慈爱，你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借着他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为的是把你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我们罪的赦免，成为你的儿女。这也是你给你的教会的使命，给你的每一个儿女的一个使命。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领受了你的恩典，我们就要把人带到你的面前，让更多的世人也能够领受你给他们预备的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求恩主你激励我们，帮助我们在新的2024年里面，我们更愿意来跟随你，而且是紧紧的跟随你，而且是愿意放下我们手里所紧紧抓住的一切，单单来跟随你，来服侍你。求你恩待我们，也帮助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